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当中。每次来我都有祷告，这个题目本来不是我想讲的，但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这个感动就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也祷告，我也相信今天这篇道是对你们当中有些人讲的，是上帝对你们的讯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计划的神。注意，这个题目不是神的计划。讲到神的计划，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焦虑。以我自己为例，我会想要知道，神既然有计划，对我有计划，那方法是什么？时间表是怎么样？目的又为何？有的时候，神的计划，其中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赞同明白，其中的时间表，我们不一定喜欢，其中的目的，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越聪明的基督徒，有的时候讲到神的计划，特别是对我个人的计划，有的时候有一些选择的焦虑。但今天我的题目不是神的计划，是计划的神。意思是说，即使你不知道神的计划，可是你信得过这一位有计划的神，你可以把自己安然交托。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些经文，会讲约瑟的故事，以他为蓝本来阐述计划的神这个主题。会有很多细节，也许你听完就忘记，但是请大家记得一开始我就讲的重点。你不一定知道神确切的对你的计划，可是你一定可以信靠这位计划的神。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些经文不是让你去读，是让你去感受一下，让你知道神做计划，神的本性里面就有计划这个方面。哎，好像不太能动，要打开啊。OK， 好，那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的红体字就可以了。我们并不是要念要讲这些经文，但是这些经文的目的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圣经是怎么描写计划的神的。这边有讲到时候满足，上帝心中有一个时间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也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帝有时间表，有安排。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节，又要让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上帝不仅有时间表，有计划，有安排，而且他有一个方法，如何安排的。最后，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然这些经节是在讲救恩，可是你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上帝做事绝对不是随机的，都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有方法，有时间表，有他的作为，而且他所做的，所预备的，一定成就。大到救恩，大到宇宙，小到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一些经文，特别讲到神是计划的神这样子的本性。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他的计划就等于事实，人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因为人的能力有限嘛，所以你的计划要配合现实去做改变，因为现实比你的计划更大，对吗？可是神是反过来，他怎样计划就怎样成就。那你要不要去信靠这位对你对全人类有计划的神呢？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一样的意思，但是上帝仿 反复的讲，仿佛他的子民常常忘记这件事一样。诗篇139:16讲到个人，我未曾行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知道，而且都已经定义定好，写在他的册子上。最后一节，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他知道他的意念，他的计划是如何，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蒙着一层纱在感受神的计划这件事的，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这样很约略的看了一下圣经大概的描述，你就会知道圣经绝对肯定上帝不是随机的神，而是一个有计划的神，而且这个计划跟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人生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上帝是计划的神，如果上帝是管理这个世界，让他计划成就的，那对于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呢？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反对上帝掌管一切，所有的基督徒也不反对上帝有计划，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真实的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观察这个世界，你观察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上述的困惑。第一，我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破碎跟不完美，有这么多的邪恶跟苦难，难道这些邪恶跟苦难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吗？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上帝容许它发生呢？如果我的人生中有苦难，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有邪恶，那上帝的计划是否就不成功，是否就被拦阻了呢？这是第一个认真面对人生的人都会产生的问题。第二，在这样子个人长久的受限受苦当中，上帝的计划人是美好的吗？为什么上帝的计划不是排除一切的痛苦，而是把痛苦包含在他的计划当中呢？这也是所有认真的基督徒会去问的问题。第三，如果上帝都有计划，如果我的日子尚未度过一天，他都写在他的册上了，那我要做什么？我不是变成一个宿命论的产物吗？我做什么有差吗？上帝如果计划要我娶林青霞，我娶张曼玉有差吗？如果上帝计划要我做牧师，我想要做医师有办法吗？诶，那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最后，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计划？怎么得到他的引导？万一我因为自身的软弱选错了，选错了那个方法跟道路，那上帝的计划是不是在我身上就不成就了，对吧？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好多问题，苦难的问题，个人感受的问题，自由意志的问题，选择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全部，但我只需要用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约瑟。这个故事大家很熟，待会我们很快把它看一遍，很快看一遍，我们就要看上帝对约瑟这个人是怎么实践他的计划，而且也透过约瑟实现一个更宏大的计划。你不要以为约瑟是约瑟，你是你，事实上你就是约瑟，因为你就是神的子民。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约瑟是活生生真实的人物。如果神对一个活生生真实的历史人物曾经这样作为过，那么上帝不偏待人，他对约瑟来说是计划的神，对我们来说也是计划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两张 slide很快的看一下约瑟的生平，然后我们进到今天 我们要讲的内容。圣经有一个真实而重要的人物叫做约瑟。约瑟17岁的时候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大同小异，意思就是有一天他的哥哥爸爸妈妈都要向他下拜，他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约瑟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爸爸本来就偏爱他，哥哥知道这个梦以后更加的不喜欢约瑟，于是有一天决定把约瑟要杀，后来经过大哥的阻止把他卖给人口贩子，约瑟就沦落到埃及。在埃及的时候，好不容易他的主人波提法看中他，升他为管家，但没想到他主人的妻子也看上他，天天要求他跟他与他同寝。约瑟正直抵死不从，没想到这个主母反咬一口，说约瑟想要侵犯他，约瑟因此被人诬告下到监里。下到监里他仍然不屈不挠不气馁，神仍然与他同在。有一天他为两个大臣解梦，得罪了法老，一个善长一个酒政，两个人做的梦很类似，但约瑟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同。其中酒政的梦是好的，三天以后根据他所做的梦，约瑟解出来，三天以后你就要被释放，你就要官复原职。约瑟特别交代一句话，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酒政出了就竟然忘了他。这是约瑟的前半生。当酒政忘了他的时候是约瑟28岁的时候。那我们看看，自从约瑟做了上帝给他的梦，这个梦象征上帝对他未来的计划，对不对？有一天你要非常荣耀，所有人甚至你的亲族都要向你跪拜。但自从他得了上帝的计划，做了那个梦，情况每况愈下，被兄长出卖，因着正直而被诬陷下监，善待人却被人遗忘。约瑟能够为别人解梦，但他自己的梦像一场笑话。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问28岁的约瑟上帝对你的计划是怎么样，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他会说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吗？上帝连续两次给我梦，表示这是真的，根据我对上帝的了解，这应该是出于上帝，是上帝对我的人生计划。可是过去11年来我守节心清，我每一件事都对得起神，但我被出卖，我被陷害，我被遗忘，上帝对我的计划好像一场可笑的梦，对吗？这是他的前半生。那事情后来有转机，就是法老也做梦。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法老也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就是说埃及将来会有7个大丰年、7个大荒年，那个荒年如此的大，甚至前面的7个丰年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要做好准备。那约瑟正确的把法老的梦解开来，法老非常赏识他，就赐给他埃及宰相的位置。那是他30岁的时候，30岁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在那个时候他生了他的孩子，他心里好多的苦。他第一个长子叫做马拿西。马拿西是什么意思？马拿西的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富家。他并没有给孩子取名说哎，我飞黄腾达了，我了不起了。他乃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他心里有一个很复杂的感受，现在好像上帝的计划开始在我身上实现了，但是我经过的苦是何等的多，因着这个孩子我要开始 忘记过往的这些辛酸。然后经过九年，七个丰年过去了，荒年的第二年，约瑟遇到了22年前卖他的哥哥们。他与哥哥们经过很多曲折，约瑟本来不想饶恕他们，本来想戏弄他们或者诬陷他们，但无论如何，约瑟终于放下他心中的仇恨。在39岁那一年，他终于跟哥哥主动相认。相认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45章5到7节，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思想的经节。那边约瑟怎么说？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你有没有看到约瑟在人的邪恶跟自身的苦难当中看见上帝的计划？他讲了2次神差我，他没有说你害我，对吧？如果你积压了这么久的苦跟辛酸，被自己的手足陷害，卖到埃及，终于相认的时候，你的眼光可能非常苦毒跟狭窄，可能非常抱怨跟自怜，可能有许多的眼泪跟心酸。但约瑟凭什么他有这样的眼光跳出去看到更高一层上帝的心意呢？当约瑟有办法这样子看的时候，他的人生才走得下去。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病、我们的失业、我们的不顺利、我们家人的很多的负担、人际关系的种种，你光看这些，的确有的时候很有心酸、很有挑战。但我再次鼓励也挑战你们大家，那约瑟凭什么有办法在这一切都经过以后，他说神差我？他终于明白他的苦难也成为上帝手中工具的一部分。上帝是计划的神。28岁的时候你问他，他不会明白的，但是在39岁的那一年，他终于慢慢的明白。如果连约瑟都要花22年的时间才明白，才开始明白上帝对他的心意，而且透过他要拯救更多人的性命，如果连他都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明白，那我们也需要耐得住性子，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持续的信靠神。当你信靠到底，你终究会有一个明白。让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大纲。今天我要讲3点，就从刚刚我们这么简略的读过约瑟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不要忘记这些都是真实的岁月，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上帝这样对待约瑟，但约瑟最后生命的果子是对计划的神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跟信靠。那我们就分成3点来讲。第一，神使用人的邪恶，那我就会受苦，因为神容许人有自由意志。当坏人做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时候，好人就要受苦。像他的哥哥决定要卖他，像波提法的妻子决定要陷害他，像九正决定要遗忘他。那么身为一个信靠神的人，在神的计划中就会有受苦，但是上帝也使用我的受苦。受苦是不好的，受苦最终是要被消灭消除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天新地里，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我们绝对不是美化受苦，我们也不为受苦找理由，我们只是说，受苦这么不好的东西，上帝也可以拿来使用，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么，上帝可以透过世上的万物，包含我的受苦，去掌管一切。那我好像隔了一层纱，我活在上帝的计划的后面，我不知道这个计划确切是什么，可是这不影响我来经历它，我来信靠它。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讲，那即使我不知道上帝确切的时间表跟计划，即使我受苦，但是我仍然不是被动的，我仍然是行动的。上帝邀请我参与在每一个日常生活的决定。你看看约瑟，约瑟有没有被动？当他的祖母说我们来同寝吧，他非常的明确的拒绝。他知道他里面的价值观，他知道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虽然我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可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一天当中，我要顺服神给我的诫命典章去行，我要顺服我里面的价值观。所以不管在监狱里，或者是在卖为奴，或者是被高升作为法老的宰相的时候，每一天他都是与神同在的，对吗？他里面的智慧决定跟价值观并没有因着环境的受限或改变而有任何改变。他不总是知道，但他总是知道当天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走。也许明天如何，下一步他不知道，可是这一步他是要信靠的，这一步他是要勇敢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他不是一个宿命论的产物，他是一个有主权、有自由意志、可以做决定、信靠神的人。就在每一天的持续信靠、不泄气、不放弃、不失望的当中，他能够活出那个属神的生命，最终也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这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即使在受苦，神仍然邀请我们参与在其中，我们的行动力并没有被瘫痪。那么我就活在神的面前，上帝跟我一起来走进我的计划，上帝为我预定命定的计划当中。最后一点，当约瑟经过这一切，在他39岁，甚至在他父亲过世，他的兄弟再来跟他讲的时候，他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个是神借着我，不关乎我个人的生命或计划而已，而是神要借着我这个人，为埃及地、为整个迦南地、为全地、为饥荒做好准备，免得太多人死亡。不是只是关乎我，而是关乎整个家族、整个全地的人。那么约瑟最后他有一个深深的敬拜，他把神看得更清楚，他终于明白，不管他怎么绕，不管他哥哥怎么选，其实神是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么上帝可以全部，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句真实的话。那么约瑟活在神掌管一切的权柄底下，看到远远超过他自身更大的事。那今天我们就照着这三点，我们有生命的应用，我们有生活的应用，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高言大志，但需要你从心灵去感受这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化作你个人的收获跟信念。那今天如果你什么都忘了，你就记得这个黄体字。如果约瑟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故事就邀请我们，也鼓励我们拥抱痛苦的未知。约瑟的一生有太多的未知，可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他不泄气，他知道即使在痛苦邪恶当中，神仍然没有忘掉他，没有放弃他，那么他可以往前走。第二，拥抱日常的信心。虽然你不知道，虽然日常好像很平凡，监狱日子一天一天过，为奴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可是你里面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眼光在哪里？你属神的生命在哪里？即使你在做柴米油盐酱醋茶，即使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可是这一样是神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最后一点，我们要拥抱上帝的荣耀。无论如何，请你信得过这位神。那接下来我们就照着这三点，用我们自己的话试着把它说出来，简单的我们来感受，来默想，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心里，那么你就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即使你不完全清楚神的计划，但计划的神都在这一切的背后，在运作，在掌管，在借力，在邀请你跟他一起同行。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我要讲，我们的痛苦里面隐藏着神的计划。注意，我并没有说你的痛苦就是神的计划，我是说我们的痛苦里面隐藏着神的计划。约瑟没有否认一个丑陋的事实，就是他的哥哥要为他们的恶行负责，所以他也没有隐瞒，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的。但是只是在哥哥丑陋的恶行的背后，他更看到上帝仍然没有不见。哥哥跟上帝都有各自的角色在扮演。哥哥选择自由意志行恶，但是上帝选择运用他的全能跟主权，在背后默默引导跟保守。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随机产生的。虽然是每况愈下，做了梦以后每况愈下，但事实上那个每况愈下也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不是被兄长卖，就不会下到埃及；如果不是下到埃及，就不会遇到波提法；如果没有遇到波提法，就不会下到监狱里；如果没有下到监狱里，就不会遇到酒镇；如果没有遇到酒镇，将来就不会遇到法老；如果没有办法遇到法老，这个饥荒就没有人有智慧可以解决，对吗？所以从约瑟个人的角度来讲，他的生命环境是每况愈下，可是这每况愈下在神的手中竟然也成为工具，一环扣一环，最后有一个极大的翻转，要拯救许多人的性命。对约瑟来讲，他恍然大悟，他的痛苦里面竟然包含了一个上帝更大的计划。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个人的痛苦，我们是找不到原因的，圣经也从来不给原因。你看约伯受苦，上帝在旋风中向他显现，上帝也从来没有跟约伯讲，你受苦是因为撒旦跟我打赌。神从来不讲原因，但神只邀请约伯说，请你信得过我，在你的受苦当中有我的计划，有我要你做的见证，有我要锻炼的生命果实从这里面生出。痛苦中隐藏上帝的计划，你信得过吗？如果你信不过，你在痛苦中你就找不到任何的意义，也找不到任何走下去的动力。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何受苦，但你信得过，这个苦背后上帝的同在并没有不见，上帝的计划也并没有因此消除，那你才有可能往下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在约瑟受苦的时候，上帝是沉默的，没有一句话。生活是混乱的，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是如何。时间表是不明确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翻转。如果提前跟约瑟讲，你30岁那年或做会做宰相，那也许17岁那一年他被卖为奴，他还可以稍微忍受。可是问题是，上帝从来不解释受苦的原因，上帝也几乎从来不跟你讲他对你生命的时间表是如何。上帝只要求你，也只挑战你，这一刻你活得如何，下一步我已经启示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凭信心而行。当约瑟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痛苦里面，上帝并没有不见。我们来看约伯记的一句话，这是约伯在受苦当中他一个很深的体会。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你看，上帝有做事，我看不见；上帝隐藏，我更看不见。前后找都找不到，但约伯最后怎么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不知道神的计划，但是他可以信靠计划的神，即使他在受苦，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一个香蕉皮丢到垃圾桶就是垃圾，同一个香蕉皮丢到你的后花园就变成养分。受苦也是如此，受苦如果你拿在你的手中，丢到你的理性的里面，你是找不到任何意义的。但同一个受苦，你把它丢到上帝的手中，那个成为你后花园的养分，有生命的果子会从中得出来。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个妈妈，她是刺绣高手，她就坐在这边刺绣，构图她非常清楚，一针一线的去刺。她的女儿在底下看，小女儿从这个桌子上往下看，看到妈妈刺绣的背面是这么的乱，这么的杂乱无章，看不出一个章法跟图案。但是妈妈会怎么想？妈妈会很清楚地跟女儿说，别急，我在刺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吗？我有我的构图，我有我的方法，你从底下看是乱的，可是我从上面看，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这个就是上帝对约瑟的做法，他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提前预知很多事情，可是他的计划仍然在推行。那约瑟在这个日复一日当中，就成为他自己的神学院。他的苦难，如果他不放弃，放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他生命养分的一部分。那重点不是约瑟去想出，哦，我下一步会怎么样，我的时间表要怎么安排。重点是约瑟经过这个过程，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不再一样，他的眼光，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告诉你，在教会里有像约瑟的人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有两个妈妈，家里有非常严重的特殊儿童，都是脑性麻痹。那个孩子其中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但是年纪非常小，1岁多就重度脑性麻痹，爸爸妈妈要一直这样照顾他。他们在每一天的痛苦跟苦难中，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弃掉这位神。有时候你看了都不理解，人生怎么可以受这么大的苦，但仍然有信仰，仍然相信上帝是美善的，因为上帝 终究有一天会把这一切都更新。在我们在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活在上帝计划好像一场隐约的沙挡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痛苦。但是我今天翻来覆去就只讲一个，就是请你们信得过这位神。我可以讲很多的例子，那就时间不够。可是从约瑟真实的生命，你就要信得过上帝怎么对待约瑟，上帝也会怎么对待我们。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当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祷告看似也没有用的时候，我们还有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盼望跟忍耐。祷告很伟大，可是祷告也不能改变所有的事情。当你祷告事情也没改变的时候，你盼望这位不失败有计划的神，你忍耐，就像约瑟忍耐一样，到了时候上帝绝对不亏待信靠他的人。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我要分享，一次一步用行动在每一个受限的日常寻求相信并实践神的旨意。这就是约瑟所做的，这就是他的行动，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不知道神隐秘的旨意。哦，30岁那年才做宰相，哦，39岁那年跟哥哥相认，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有的未来，也不知道上帝所有隐藏的旨意。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事故什么时候会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虽然他不明白上帝隐藏的旨意，可是他明白上帝明确的旨意。明确的旨意是什么？正直，守节心清，爱神爱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未知跟受限中前行。你的心里可以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你有所有的资讯，这个决定是因为你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你就在当下做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回应。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上帝从来不彰显未来10步的路，上帝总是一步一步一步引领。他要看到谁是在这一步就愿意用信心跨出下一步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不用担心我的日子过得很平常，你就不用担心我明天还有挑战。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但今天一定会有够用的恩典。真正被挑战的不是我们去分辨或者焦虑，我不知道上帝的计划在哪里。真正被挑战的是我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否知道上帝是计划的神，我是否信得过他，胜于我的环境，胜于这些苦难。那么约瑟就在一次一步用他的行动去选择正直，选择与神同在，选择信靠神，有智慧去回应每一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只能活一次，这个活一次，上帝有些给有些人5000两，有些人2000两，有些人1000两。有的人可以活得很绚烂，有的人活得很平常，有的人常常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有的人像施洗约翰跟约利米，人生中一件神迹奇事都没有。但无论上帝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要爱神爱人，我们都要守节心清，我们都要相信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我们都要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论你看得到看不到，不论你有限的一生能明白或者不太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跟计划并没有因着我们的不明白 因着我们的受限就受到阻碍。在约瑟不明白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把他的一生在受限的环境当中去把它活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被鼓励，不要小看你的日常生活，因为约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走。我们看到的事件是他的高光时候或者低谷时候，可是人生不是只有高光跟低谷，人生是一连串的日子选择起来。那上帝要鼓励我们把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活好，选择好，要在上帝面前活成一个对的人，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很简单，但也很难令人相信，我要讲一切都会变为美好，因为上帝有计划。太好了，所以我们相信不了。前面我讲在苦难中隐藏着上帝计划，太苦了我们就相信不了，这个是太好了我们也相信不了，太好太苦你都相信不了，那你还有什么救呢？人是很难搞的，我们受苦太多我们就不相信上帝有计划，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太美好，会有新天新地，眼泪会被擦干，死人会复活，你们会有永生，凡信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泉源要在它里面直涌到永生。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当圣经这样应许的时候，因着太好我们反而也信不了了。但是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变为美好。在约瑟的例子，最终的结局是好的，在约伯的例子，最终的结局是好的，在耶稣遇到的每一个瞎眼贫穷死亡的例子当中，最终的例子是好的。不是因为一定有好结局，而是因为上帝是好的神，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变为美好。你会明白你生命中的苦绝对不是白白受，我们要有约瑟的眼光，知道上帝透过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明白多少，上帝的背后最终的计划新天新地已经被命定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要相信，不管你现在的生命光景是怎么样，遇到的困难跟挑战是如何，你要勇敢的活着，勇敢的活在上帝面前。可是不是靠自己勇敢，而是靠你知道上帝是计划的神而勇敢，而是你知道上帝的计划是让一切变为美好。不管现在中国是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不管现在美国的社会是何等的动荡，不管现在弯曲的生活压力是何等的大，上帝会使一切都变为美好。这不是心灵鸡汤，只有信的人眼睛才能看到，不是只剩半桶水，是还有半桶水。我看见上帝在我生命的受苦有限日常一切的一切，上帝要透过我成为多人的祝福。虽然你做的事这么微小，这么微不足道，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永恒的意义，但我鼓励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凡事凭着信心而行，凡事你的动机为爱神爱人而做，除了爱神爱人以外没有别的动机，那你就永远可以勇敢，永远可以有底气，永远在未知中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上帝底下，也活在 上帝的计划的背后，但这一切支撑着你往前行。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恭敬地把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孩子知道今天讲的东西很多很杂，但是孩子也知道我是奉你的心意，奉你的旨意来讲。我要鼓励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是一些人，因为只有一些人可以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让你的真理真的进到他们的里面，要点亮他们生命的黑暗，让他们有一个眼光，在自己的受限跟受苦当中仍然遇见你这位有计划的神，仍然信得过你的计划仍是美好。我们不明白，但我们可以降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你眷顾佳音教会当中有这样子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向他们显伟大，你自己活生生的带领他们，你让他们知道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们就不丧胆，让他们在活人之地遇见活生生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顾念我们这样子卑微不配的祷告和这个瓦器有限的讲道，但你亲自使用，圣灵亲自做工，把你的话语印在人的心中，使饥渴慕义的都得着饱足。我们谢谢你亲自的帮助，亲自的怜悯垂顾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